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360行有两个职业被尊称为师，一是教师，二是医师。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医师是健康的守护神。无影灯下一站呢，就是几个小时，无数次的把患者从死神的手里拉回来。大山沟里一扎下去就是半辈子，扎根基层，甘当乡村健康卫士。场景不断变化，不变的始终是他们的角色，生命的守护者。尊医啊，不仅是尊重医生的职业，更是体现尊重生命，因为人类的生命至高无上。2025年的8月19号是第八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主题呢是德心于行，济精于勤。不仅凝练出了医者以德立身、以济济世的职业追求，更道出了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坚守当中，用爱心与匠心践行使命的初心。今天啊，让我们走进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首届江苏省最美医务工作者融媒体新闻行动，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群可敬的守护者，倾听他们在诊室、病房、手术台前后的真实故事，感受他们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的不凡坚守，读懂每一位医者人心背后的责任与担当。
他们人心人数以奋斗践行初心，
哪怕再困难的案例，我觉得能走到我们面前，我们工作就有希望。
他们默默坚守，用真情点亮生命。
病情有点波动了，你心里肯定有压力，然后他又减压了，你心里就感觉舒服住了。
他们勇于钻研，在科学征途上探索不息。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为全球80个国家的2000多名专业人员提供过以灭菌为主的相关的技术培训，帮他们建立抗疫中心。
他们是我们身边的最美医务工作者。
随着积累的增加，随着你用心的增加，你会感到无上的乐趣。再艰苦，我永远坚定地做一个好医生。
我们将用镜头聚焦，用文字记录，用声音传递那个令人动容的瞬间，那份守护健康的力量，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闪耀着职业光辉的最美身影。致敬第八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首届江苏省最美医务工作者融媒体新闻行动。江苏新闻广播、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荔枝新闻、映江苏我苏、大蓝鲸客户端全媒体温暖播出。
柯小燕，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所长。30多年来，她专注儿童神经发育障碍诊疗研究，建立起国内领先的评估诊断体系和干预模式，为儿童照亮心灵之光。今天啊，就让我带您先来认识这位儿童心理的守护者——柯小燕医师。
我觉得以前你唱过一个那个歌挺好听的，叫《一朵小红花》。哎，那个可好听了，再给我们唱两句。
在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的诊疗室里，沙盘、积木、毛绒玩偶等玩具排列整齐，明快的色彩和柔和的陈设呢，让小小的房间格外的温馨。所长柯小燕正在和孤独症患儿小敏一起合唱歌曲《送你一朵小红花》，这是他和孩子们独特的沟通方式。
还是要站在青少年的那个角度，比如说你通过你的观察啊，通过你的共情的能力，能够共情到他一点点他的情绪、他的想法，他会觉得说，哎，好像是懂我的啊，这个很重要。
如今啊，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呢，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其中，孤独症作为儿童精神类疾病的典型代表， 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是改变预后的关键。2016年起，柯小燕牵头研究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早期诊断及 PCBI 超早期干预模式，从早期到超早期的跨越，不仅填补了国内该领域干预方式的空白，更拉回了许多孩子偏离的人生轨迹。柯小燕说，
孤独症目前在国际上，我们的平均的诊断年龄都要在4岁到5岁但是在孤独症，它实际上很多的孩子他在12个月左右的，他有一些指征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团队呢也在基于这个孤独症的这种超早期干预，也就是8到30个月阶段的，而且这些年努力下来呢，这个时间发现时间也越来越早。
为了让筛查下沉基层，柯小燕带领团队在莲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沿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4家社区医院建立了基层特色科室孵化，加强心理健康服务能力，把儿童心理守护的触角一步步延伸到社区、家庭与学校，让诊断不再迟到。
一类就是大家共同探索一些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筛查方法啊？第二个呢，如果筛查出来之后，是不是可以能够及时的给予一些家庭干预啊？第三个呢，就是筛查之后有一些要进一步的复诊的，我们会不会给他们一些绿色通道，能够及时的转诊啊？第四个部分呢，那我们也会定期到他们的社区医院帮他们开设这样的复筛门诊。
门诊室里的柯小燕总是面带笑容，柔声细语。她见过太多因孩子的病情急躁崩溃的家长，也接触过许多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孩子。他们的工作常常受挫，每每碰壁，但总是会在1000次的尝试与等待之后，迎来心门敞开的希望。
要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能走到我们面前的家庭和青少年，他还是有一个就是自我不断的去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在，他有动力，其实我们工作就有希望。
医学不仅是技术，更是以人为本的艺术。医师们在诊疗中体现人文关怀，也促进医疗服务的温度与质量。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张志，从医22年，累计完成胸外科手术超过10000例，是全省第一位开展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的医生。他还曾远赴青海，留下跨越千里的妙手仁心。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勇攀高峰护生命、妙手仁心应高原的医师张志。上午8点半，江苏省肿瘤医院9号楼手术室内，张志紧盯屏幕为病人进行单孔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从2007年开始，张志便与医院的邱宁雷主任一起开展了江苏省首例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术。之后呢，他又深耕这个领域，为病患减少伤痛。
一个呢，就是他能减少病人创伤，导一个孔，他减少一个疼痛的点。在美观上来说，特别是现在年轻病人，他对这方面美容上还是有要求。
张志的从医之路，从童年时家中深夜响起的敲门声就已经注定了。张志说，他的家庭3代从医，爷爷奶奶曾在高邮开设了当地第一家西医院——高邮大同医院，父亲同样投身医疗事业。
我们家实际上是3代从医，从小也就看到父亲经常夜里面急诊，病人家属回来，家里面会来叫。对医生呢，从小是有着一份这种熟悉，同时呢，对医生也向往。
从医以来，张志累计接待门诊患者超10万人次，累计开展手术超10000例。他还是一位操心的医生，遇到焦虑的病患，他会给予心理疏导；外地患者就诊，他会尽量协调术前的检查时间；遇到空腹抽血的外地病患呢，他会特意跟护士长交代，要尽快帮助病人安排。这些微小的关心，既能让患者减少奔波，也能节省部分费用。外地患者家属王女士说，
张医生的技术好呀，让他给我妈做手术嘛，我们就非常的放心，特意过来找张医生了呀。我们因为路比较远嘛，然后他就是特意把那些该做的事情嘛全部做好，就是那么细心啊，我们少走了很多冤枉路。
2022年1月，张志作为第22批援青医学博士服务团的成员，远赴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帮扶工作，并担任副院长一职。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创新，将 MDT 的先进诊疗模式引入医院，还帮助该院成立了首个肺小结节多学科门诊。在青海期间，张志还与医学博士服务团成员一起把先进技术带到基层医院，并在青海开展义诊。他们带着心电图机、 B 超机、简单药品来到了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来到藏民的蒙古包里，甚至穿越无人区，开车一整天抵达边缘小镇的公路站为养路工体检
看病啊。对他们来说这个真的很困难，没有到一定程度他是不会去看医生的，所以说我们感觉跟他们交流又朴实，而且就希望能够帮助的这些牧民啊或者藏民啊，我们就感觉非常有意义了。
如今张志已入选江苏省创新人才团队项目核心成员，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江苏省教科强卫工程青年医学人才。在攀登医学高峰的道路上，他从未停歇。深夜手术室里的灯光，诊室里患者的笑脸，高原蒙古包里人民的质朴，都是他不断前行的动力。德为济之本，济为德之义，精湛的医术是服务患者的根本保障。在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从临床一线到科研岗位，医务工作者们正在用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持续更新的专业知识、不断提升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同时啊，各地医疗机构呢，通过优化培养机制、完善激励机制，为医务工作者创造了更好的职业发展环境，护佑更多金名片式的医护团队茁壮成长。苏北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蒋国庆正是这样一位临床加科研见责任、人心人术显担当的代表。从医30载，他以得心济精践行医者使命，著百篇论文，创10多项新技术。援非时，他带领团队开展多项新技术，填补当地医疗空白，点亮患者生命之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到他的诊室，看看蒋国庆医师的工作现场。
感觉现在好多了，
好多
啊，这个也不错，这个消炎药也停了，
挺好的。
在苏北人民医院肝胆胰中心的住院病房里，蒋国庆正与即将出院的刘先生叮嘱后续注意事项。与寻常的出院场景不同的是，刘先生的出院资料袋里呢，多了一张蒋国庆亲手制作的个性化随访表，表格上啊，清晰地标注着术后的每一次复查的日期，以及用药的具体时间、剂量等等。
肝硬化的病人，每个病人出院的时候，我都给个随访表，用这个文件袋来装起来，也便于他保存。
临床当中，像刘先生这样的肝硬化患者并不少见。幸运的是，蒋国庆团队凭借精湛医术与精准诊疗，通过规范的早期干预手段，为他降低了未来罹患肝癌的风险。蒋国庆说，
从2012年就一直在攻克一个临床的难题，就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伴消化道出血的，就是伴那种吐血呕血的患者，怎么是让他这个更健康，生存时间更长。我们在技术方面做了很多的创新，
从率先在国际上提出保迷走神经的腹腔镜下匹切联合断流术，到创新的以迷走神经为导向的机器人手术方案，每一步都凝聚着临床实践与科研探索的心血。谈及为86岁高龄老人实施这样一个复杂手术的时候，蒋国庆的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尽管手术很大， 病人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我就感觉到这种手术我们做的这个技术创新给病人带来的健康，我们心里也非常的开心，更加的鞭策我，鼓励我继续在临床工作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造福我们患者。
技术之外，蒋国庆呢更是以温情随访为患者筑起坚实的健康防线，他为每位手术患者逐一建立专属健康档案。如今啊，400-500人的患者微信群已经成为高效便捷的移动诊疗站，外县外市的患者无需长途奔波挂号，就能够随时获取诊疗的建议。这份用心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学生陈晨说，
蒋老师医术也特别的精湛，对病人也特别的好，对我们也特别的负责，我很荣幸能跟着蒋老师后面学习，不管是在学术上最新的科研成果的了解和学习，还是做治疗上最新的技术的学习，都是走在最前沿的。
蒋国庆的医者大爱更是跨越了国界，2023年作为中国江苏第33期原桑吉巴尔医疗队队长，他带领队员们远赴非洲开展医疗援助，在那里他开创了多项新技术，更是手把手的指导4名当地的医生，让他们能够独立的开展腹腔镜手术。蒋国庆说，
我回国以后他们就跟我分享了一个手术视频，是他们在腹腔镜下面修补破裂的肠子，这个技术在他们当地应该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为什么能做呢？其实我平常还会给他们培训，非常开心，因为他们技术有了成长，而且比我想象的进步得更快。
在无影灯下，在诊室的方寸间，在急诊的通道里，总有一席白衣如约而至，他们用听诊器聆听生命的律动，用手术刀雕刻希望的轮廓，用处方笺书写健康的密码。医师以及广大的医护人员是守护人民健康的核心力量，更是推进健康建设的中流砥柱。他们以专业素养驱散病痛阴霾，用责任担当筑牢生命的防线。那身洁白的衣服早已经成为了我们老百姓心中健康与希望的象征。我们的节目只能为您讲述几位医师的故事，而他们也只是更多医护工作者的缩影，让我们以最深的敬意为这些生命的守护者献上时代的礼赞。因为你们，人间值得，这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什么是答案？是落叶说秋天真好看，是相爱，是留不下，所以花要开，是明知那盏台无人归来，一声声呼唤。小小娃儿你莫怕，莫怕风儿吹落满山花，莫怕蝉只喧哗一下，人间留不住的最美啊。小小娃儿有你莫怕，莫怕大雨匆匆的落下，一个人也像一滴雨，天空到你吐时回了家。我们去看短暂的花吧，去爱终将失去的
他的手。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从漂泊海外到重归故土，从人工培育到荒野奔腾，40年守护，40年新生，每一步都是生命的突围，每一次都是自然的礼赞。接下来请听麋鹿回归中国40周年特别报道。
四不像，望东方，跨大海，归故乡，要去往芦苇荡。
栖息处绿水青山的守护，请悠悠鹿鸣时，人与自然的交响，人与自然的交响。40年灌木新生，归去来开启新城。麋鹿回归中国40周年特别报道，敬请收听。
2025年8月24号，北京南海子麋鹿苑保护区，一场特别的生日会正在举行，主角是一群憨态可掬的麋鹿。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以苜蓿为主料的生日蛋糕，庆祝麋鹿回归中国40周年。四不像，这是中国人给麋鹿起的亲切名字。作为中国特有的古老物种，麋鹿曾漫步在黄河与长江的沃野，却因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一度在中国本土消失。幸运的是，漂洋过海的麋鹿在英国乌邦四庄园找到了避难所。40年前的8月24号，裹挟着海风的湿润，英国乌邦四赠予的22头麋鹿跨越8000多公里，乘飞机重返故土。当飞机抵达北京，迎接他们的是夏末的热烈，其中20头落户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另外2头送往上海动物园。中国麋鹿种群的复兴之路自此开启。英国乌邦四庄园第15世贝德福德公爵动情的回忆：
我父亲一直对此心怀憧憬，他认为这些是中国的路，总盼望着有朝一日他们能返回故土。我们用马箱将麋鹿运至巴黎后，随后搭乘法航波音747客货混载航班启程。当航班抵达北京时，麋鹿突然非常激动。
南海子这片曾经的明清皇家猎苑，是麋鹿在中国境内最后的重要栖息地之一。这里广袤的湿地、芦苇荡与草地，能为出归的麋鹿提供充足食物与安全的繁衍空间。回归当年，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正式成立，开展保护科研及种群复壮工作。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麋鹿保护研究室负责人郭青云：
中心呢突破了麋鹿的疾病防控、饲养管理、遗传评定的3道难关呢，然后通过实施麋鹿的种群复壮、天地建群和野化放归的3步走战略呢，然后麋鹿保护呢取得了 重要的突破，重大成果。
1986年和1987年，又有55头麋鹿从英国启程，分两批落户，其中一部分前往北京，另外39头经上海转运至江苏大丰，重返他们野生祖先曾栖息的沿海滩涂。这一故土回归的选择并非偶然。20世纪60年代，位于黄海之滨的大丰地区就曾出土麋鹿角与麋鹿骨化石。这些珍贵的遗存清晰证明，这里正是麋鹿历史上的重要故乡。时值夏末秋初，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鹿鸣声此起彼伏。揣上笔记本，拿上望远镜，保护区工作人员于小鹏像往常一样和同事们开始一天的巡护工作。他告诉记者，他们每天巡检路程超过100公里，主要工作是检查麋鹿的安全以及观察饲料是否需要补充，日复一日守护着麋鹿种群的发展壮大。然而麋鹿养护并非一帆风顺。于小鹏从老师傅们的口中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刚到大丰的麋鹿便遭遇了水土不服，相继出现腹胀、腹泻等症状。
这个麋鹿吃的好像是从国外带来的一些这个饲料，可能是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啊，这个时间比较长了，这个饲料可能是不新鲜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的喂养的一些经验。当地不是有牛羊嘛，因为和麋鹿是一样的，这种是草食兽嘛，根据牛羊吃的一些草料我们来判断一下，后来效果甚微。然后呢我们又想办法那看他喝的水有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的话水可能是不是很好，我们这个老一辈派人用拖拉机又从外面抽水，一直持续了将近2周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麋鹿它就是逐渐的就好多了，也不怎么拉稀了，
稳住了麋鹿的生存状态。新的考验接踵而至，麋鹿到达保护区的第2年春天，国外受孕的母鹿陆续地进入产崽期，但跨国的舟车劳顿让许多幼崽胎死腹中。为了守住麋鹿种群的火苗，保护区工作人员住进了保护区，24小时轮班值守，整整14天，他们终于盼来了第一头存活的幼崽顺利降生，大丰的麋鹿家族有了新生力量。
从漂泊海外到重归故土，从人工培育到荒野奔腾，40年守护，40年新生，每一步都是生命的突围，每一次都是自然的礼赞。麋鹿回归中国40周年特别报道正在播出。
1998年，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了主动野化探索，工作人员精挑8头体质强健的麋鹿组成先锋队，启动中国首个麋鹿野化放归项目。现任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技术处处长的任义军，那一年刚到保护区工作就参加了这个重大的项目。他和中科院动物所的专家每天徒步从第1核心区走到第3核心区，观察麋鹿活动。
把途中这一次选择一条公的，麋鹿带上了警圈，放到野外，能够通过这个野外嘛，跟踪这个麋鹿的互动。当时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蒋老师嘛，蒋志刚老师，一听24小时跟踪嘛，就拿了个摇杆，他就睡在那个水塔上面，因为当时放着8头麋鹿嘛，是圈养的。野外的就看到行为一些性发生什么变化，在野外它要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寻找栖息地，寻找隐蔽地。
1999年3月，一头母鹿在野外产崽，但它怀孕时仍处在半散养阶段，不算真正野生。直到2001年，这头幼鹿性成熟后在野外自主交配。2003年3月，再次野外分娩，大丰首个真正野生麋鹿后代诞生，标志野化实验正式成功。在大丰主动探索麋鹿野化的同时，长江中游的湖北石首却在意外中迎来了从人类呵护迈向自然野境的契机。 1993至1994年，石首市分两批从北京南海子引入64头麋鹿，起初以半散养方式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1998年，长江遭遇特大洪水，保护区内的麋鹿跑出了管控区，在野外自主觅食，寻找栖息地。如今石首麋鹿种群从64头增长到3800多头，从单一散养群体发展为4个完全自然繁衍的野生种群，足迹遍布长江沿岸湖北湖南两省的9个县市。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负责人杨国祥说：
我们这里麋鹿有很鲜明的特点，野性最猛，第二个就是它身体最壮，因为我们这里水草丰满，那个土地肥沃，这是麋鹿最好的幸福家园。最后呢，我们这个麋鹿繁殖能力最强，今年呢我们就新增麋鹿595头。
随着大丰石首两地麋鹿野化种群的稳定，跨区域种群融合成为新的亮点。此前从石首汤水来到洞庭湖区的麋鹿，后续与从江苏大丰、北京南海子迁地保护而来的麋鹿在湖南东洞庭湖汇合，形成了中国唯一一处3地麋鹿基因融合地，为种群多样性保护提供新样本。而中国最北、最冷、海拔最高的麋鹿保护地黄河流域的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开启新实践，2021年引入27头麋鹿，它们在零下30度严寒中进化出厚实毛发与更强体质，3年间种群数量翻倍。伴随着麋鹿家族壮大，它们的活动范围逐渐向人类区域延伸。盐城大丰常见麋鹿群过马路，湖南东洞庭湖附近的田野里，3头棕褐色麋鹿在河塘边悠然踱步。人和鹿的日常偶遇越来越频繁，这份和谐共处离不开细致入微的保护。在大丰，为减少对麋鹿活动的干扰，靠近保护区的滨海公路专门设置了限速标识与禁鸣提示，如果麋鹿不慎踩坏了农户的庄稼，专业人员会第一时间上门核查定损，给予合理补偿。在湖南，每到洞庭湖汛期水位上涨时，麋鹿会向地势更高的人类居住区、生产区迁移，容易引发冲突。为此，地方也拿出了解决之道。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宋玉成说：
在麋鹿每年汛期它的必经之路上，我们给它建立了人为的高台，我们叫它渡汛平台，或者叫安全岛，安全岛上来渡汛，我们人的话定期去投喂。我们现在渡汛平台有3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
麋鹿迁徙，跨越山河，绿水青山，万物共生。生态保护护的是麋鹿的归途，更是万物共生的未来。麋鹿回归中国40周年特别报道正在播出。
40年间，中国麋鹿从最初回归的22头到如今的1.4万头，栖息地逐步扩散到长江两岸、黄河内外的26个省市和自治区的90多个保护场所，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中国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中秋教授说：保护麋鹿不只是保护单一物种，更是维护生态平衡。
伴随着整个麋鹿种群增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伴麋鹿相生的一些物种。我们之前的一个研究啊，因为麋鹿在前面一跑呢，它就可以惊起很多很多的昆虫，那牛背鹿就跟着它就可以获得很多食物资源，所以麋鹿的种群增加了，那对应的这些鸟类的资源，它的种群都增加起来了。所以一个麋鹿的这个种群增长，其实伴生着整个的湿地生态系统的这种恢复。
当麋鹿在中华大地重焕生机，这份喜悦也跨越国界。
嗨，大家好，我现在正在英国的乌邦瑟庄园，现在呢可以
看到了不少来看麋鹿的英国游客，也送上了祝福，表达了对麋鹿的喜爱。
我爱麋鹿，
我爱麋鹿，
我爱麋鹿。
这份跨越时区的深情告白，既是对麋鹿的喜爱，更承载全球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向往。 而麋鹿回归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恢复的中国方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物种引进指南中写道，麋鹿是全世界138个物种重引进项目中最成功的15个之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负责人表示，麋鹿的保护为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提供了最佳案例。在李中秋看来，其核心成功经验不仅在于物种本身的拯救与恢复，更折射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实践。
物种引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和实践。40年以来，我国通过建设麋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多个国家级麋鹿保护区，形成了国家主导多元主体的这种协同机制，来促进麋鹿的种群恢复，以及社会参与的麋鹿保护体系。那么这就为全球的濒危野生动物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也为全球的生态治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样本。
近些年来，中国麋鹿保护的经验也走出国门，与世界共享。南海子麋鹿苑陆续接待欧洲动物保护协会、韩国国立大邱科学馆等机构负责人交流经验。盐城连续多年举行全球滨海论坛，推动湿地保护，扩大中国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国际影响。当前，中国正筹建亚洲最大的完全型麋鹿基因库，破解近亲繁殖致基因衰退问题。未来还将建立麋鹿微生态基因库，守护麋鹿种群健康发展。40年的归去来，是麋鹿的重生，更是中国对自然的承诺。这场跨越山海的生命守护，未完待续，未来可期。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将飞扬去。时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